第一章，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奋力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忠，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忠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忠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忠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忠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它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这些专家发现龙骨中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布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布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之后，裴文忠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三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烬层、 烧石、烧骨等。然而，就在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布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趴伏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第一次劫难。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布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布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最大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过程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的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1943年，魏敦瑞提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头盖骨有很多与现代东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平脸、高颧骨和铲形门齿等。三年后，他出版了《猿、巨人和人》一书，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多中心假说。他提出，现在的人类并不是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各自独立进化，变成了现在的不同族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域性，可以分成澳大利亚区、蒙古区、非洲区和欧洲区，其中有一支是巨人系统，从远古巨人依次演化为爪哇猿人、梭罗人、瓦贾克人，最后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这一支古人类的演化是单向的，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演化无关。还有一支是中国猿人，从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分析，它的头骨显示了一系列蒙古人种早期原始的特征，因此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而现代中国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另外，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如果非洲出土了古人类化石，他们应该就是非洲人的祖先。同时，魏敦瑞还认为，在古人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会有人种混杂的可能，所以中国猿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现今其他人种身上。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